汉昭帝刘弗陵驾崩后，太皇太后上官小妹把刘贺召来长安城。长安城内的禁军、羽林营都是霍家的人，还有关中大军的后援。一声令下，十万大军一日内就可以赶到长安。霍光觉得所有事情都尽在掌握，只需按部就班遵照礼仪让刘贺登基。等刘贺登基之后，朝务就全在自己的手中了。隐忍多年的理想也似看到了实现的一天。
可是天不从人愿，事情开始一点点的偏离他所预计的方向。首先是国玺兵符失踪，霍光派人搜遍了未央宫、骊山，所有可疑的人也都一一查过，却怎么都找不到国玺和兵符。这没有国玺，皇帝登基时如何发布昭告天下的诏书？没有兵符，如何调遣天下兵马？刘弗陵信任的人也就那么几个，一个个排除之后，霍光推测国玺和兵符应该被失踪的云歌拿走，立即下令不惜一切代价找出云歌。
可云歌的事情还没有解决，又有一个不好的消息传来了。匈奴的右谷黎王出兵试探性的袭击了关中地区，霍光在战与不战之间犹豫，不战后果难测，如果匈奴得了甜头，很有可能集结大军发起进攻。可硬战的话，关中大军就会被匈奴的兵力拖住，万一长安有变，肯定不能迅速赶回。
霍光还没有决定是否应战，乌孙又传来噩耗。当年为了分化西域，阻挡匈奴，武帝刘彻送楚王刘戊的孙女解忧公主和亲乌孙。解忧公主是一位极有胆魄计谋的女子，自打去了乌孙，说服乌孙大王与汉朝友好，联合周边的西域各国共挡匈奴，替汉朝化解了很多年来来自匈奴的威胁。近日乌孙国王翁归靡病逝，匈奴联合西羌趁机进攻乌孙，势如破竹，吞并了鄂师车延。乌孙国内对汉朝一直不满的贵族势力推选了有匈奴血统的新王，打算先杀解忧公主，再向匈奴投诚。解忧公主带着儿子女儿，率领忠于先王的军队和新王的军队苦苦周旋着，一边派人送信给汉朝，请求汉朝出兵相助。解忧公主还不知道刘弗陵已经驾崩，所以求救的信是写给皇帝刘弗陵的。
霍光看到了解忧公主的信时，神情不由发愣。解忧自从离开汉朝30年都没有过只言片语，以他刚烈的性格，若非事关百姓的性命，他是绝对不会开口求助的。霍光那边愁眉不展，刘询却是喜得击掌长叹，大说天助我也，这翁归靡真是死得太恰到好处了。刘询想起了几个月之前匈奴王子李远的话，心中是又赞又忌，只觉此人年纪只是比他略大，行事却是如此老练稳妥，天时地利人和全被他用尽了。幸亏此人虽然算不上友，却绝不是敌。
霍光此时只有两条路可走：一，速战速决，尽快解决新帝的事情，因为只有新帝登基，才有可能发兵救助解忧公主；二，不理会解忧公主的生死，放弃乌孙，一意和朝中反对刘贺登基的势力周旋，直到刘贺顺利登基。可是放弃乌孙就意味着放弃汉朝在西域几十年的经营，也意味着放弃了西北边疆汉朝子民的性命，任由匈奴羌族长驱直入。
何小七问刘询：
侯爷觉得霍光会选择哪条路？
霍光是权臣并非奸臣，对皇帝而言他不算个好臣子，可对百姓而言，他却是个好官。 他在朝为官30多载，没有做过一丝一毫对不起天下百姓的事情。刘弗陵的每一次改革，他都力排众议，全力支持。没有霍光的支持，汉朝说不定早就成为另一个秦朝。西域绝对不能放弃，否则对汉朝的危害有多大，霍光比任何人都清楚。更何况解忧公主并非一般拿去滥竽充数的女子，她可是宗室公主。霍光若不去救她，那些藩王正愁找不到她的茬儿呢。
侯爷，小的打听了，当年送解忧公主出塞和亲的人是霍光和李陵，如今李远利用解忧公主逼迫霍光，这事情未免有些凑巧吧。我爸此人是别有用心吧。
呵呵，本来就是彼此利用，我达到我的目的就可以了。
正在此时，有仆人禀告说张贺来访，何小七行礼退下。刘询和张贺聊了几句别的事情，然后就装作无意地问起了霍光和李远的父亲李陵的事情。张贺对李陵似乎极其敬佩，虽然李陵早已经是匈奴的王爷，可他提到的时候仍旧不敢轻慢。
李陵是飞将军李广的孙子，霍光是骠骑将军霍去病的弟弟，两人都身世不凡，当年都只有17、18岁的年纪，相貌英俊，文才武功有出众，极得先皇看重。当时长安城里有多少女子，你看看我这年纪大了，有的没有的，竟扯起这些个事情来。哈哈，人不风流枉少年，伯伯乃孝武皇帝重臣的长公子，当年风华正茂，想必也是长安城里的风流公子吧。哈哈，我和别人比还成，和他们两个那就不能比了。赤长他们许多岁，却还只是个小吏，他们都是先帝近臣，出入宫禁如自家府邸，这些人的事情离我很远，我知道的并不多。唉，这人生起伏，谁能够想到这两个长安城里最出类拔萃的人，一个后来竟娶了匈奴公主，当了匈奴的王爷，手中重兵在握，另一个在汉朝只手遮天，权倾朝野呀。
张贺的言语之间流露着，如果李陵没有走，也许汉朝的格局就不是现在的样子了，霍光也不会无人牵制。刘询看问不出什么重要的消息，就转移了话题，开始商议正事。他对张贺说，
张大人，我会设法让广陵王再给霍光点压力。张将军那边，侯爷请放心，形势未明之前，我弟弟绝对不敢帮着霍光，我已经给他撂下狠话了，他是个精细人，自会衡量。只是广陵王刚愎自用，如何才能让他按照侯爷的心意办事呢？这个嘛，我自有办法，你只管听结果就行了。
此时赵充国恰好进来，听到了刘询的话，不由笑道，
侯爷终于有动作了，我们看侯爷一直不发话，这心都悬得老高呢。
刘询连忙站起身来亲自迎他，
赵将军来得正好，将军一直屯兵西北，我正想问问将军，西域乌孙的事情该如何处理。
赵充国一听不由一愣，对刘询立即生了几分敬重。在这个节骨眼上，他没有心心念念的只盯着地位，还操心着乌孙的事情，这个新主子志向可绝对不低呀。
侯爷，乌孙的事情说难很难，说好解决也很好解决，只要有皇上圣旨命臣发兵，臣有信心帮助解忧公主打退叛军。 赵将军，乌孙国的内战看上去是保守势力和革新势力的斗争，其实是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的斗争，是匈奴羌族和我大汉朝的斗争。叛军背后是匈奴和羌人，如今朝政不稳，我朝还没有能力和匈奴羌族正面开战。即使叛军失败了，可乌孙国内的匈奴羌族势力依然存在。解忧公主能不能顺利掌握乌孙，这恐怕还很难说吧。
哈哈哈哈，侯爷多虑了，侯爷没有见过解忧公主，所以才有此忧虑。这解忧公主可不是一般的女子，只要乌孙国内形势安定，再有我们在后面给她一定帮助，解忧公主肯定有办法度过这个难关，将乌孙国内的匈奴和羌族势力压制下去。
好，赵将军，那我们就尽全力帮助解忧公主登上乌孙太后的宝座。
张贺笑着提醒说，
侯爷要自己先登基，才能谈帮助别人登基。
赵充国听了也不由连连点头，刘询大笑，
张大人放心，我没有忘，就要拜托赵将军了。麻烦将军联系一切能联系的力量，开始公开反对刘贺登基。不管霍光用什么办法逼迫，都寸步不让。即使他想调动军队开打，那赵将军就准备开打。反正一句话，咱们在气势上绝对不能弱过他。
您刚才听到的是《云中歌》第三部，作者桐华，演播笑兰、任杰。
令霍光头疼的事情还没有解决，广陵王不知道从哪儿听到了一些风言风语，嚷嚷着说刘弗陵正当盛年，这去世太突然了，只怕朝中有奸佞，要求进京护陵，并开始集结广陵国的兵力。霍光去找张安世商议此事，希望加重广陵国附近的驻兵，命他们严守关卡，绝对不能让广陵王离开自己的封国，否则其他宗室藩王有样学样，都要求进京，这天下就会大乱了。
可这个张安世的回答却让霍光很是无奈。
调兵的事情，我只能受命于皇上，只听命于兵符。
霍光心中一横，决定不管国玺兵符，先让刘贺登基，这样至少可以让刘贺用皇帝的名义下旨。可是没有想到，这竟然遭到了不少重臣的强烈反对。赵充国甚至在金殿上拔刀相对，大声呵斥御史大夫田广明，责骂他是奸臣贼子，想选个昏君来误国。一些中间派看到了有如此强烈的反对意见，立即都缩了脑袋，支支吾吾的，再也不肯明确表态。尤其是那个丞相杨敞，为了避开浪风，居然连装病的花招都使了出来。朝中的势力僵持不下，短时间之内，霍光没有任何办法让众人都同意刘贺登基了。
朝中官员的争斗是一触即发，一个不小心甚至会变成遍及天下的战争。可刘贺这个引发争执的人却对此毫不关心，整日在未央宫内花天酒地，甚至在刘弗陵灵柩前饮酒唱歌，惹得大臣们是纷纷暗斥。民间开始有一些乱七八糟的流言，影射霍光选择刘贺这个昏君，那是为了日后篡位登基。甚至开始有童谣传唱，真龙沉，假龙生，雨点大，乱地基。霍光忧心忡忡，他找到刘贺，语带警告的说了他几句，不想刘贺醉眼惺忪，一副混沌慵懒的样子，气得霍光是拂袖而去。匈奴、西域、羌人、乌孙、广陵王，还有朝廷内涌动着的暗流，国一日无君，一日百事不兴，霍光为此是头疼万分。霍成君推开了书房的门， 看着父亲正盯着墙上的弯刀，愣愣地出神。
爹。
霍光立即把手中的信收了起来。
啊，成军呐，有事吗？
霍成军走到了霍光的身后，帮他捶着肩膀。爹，自皇上驾崩，你就没怎么休息过。今天啊，早点休息吧。
这人算不如天算呐、啊！乌孙的国王早不去世，晚不去世，偏偏赶在了这个节骨眼上去世。
爹爹，不要太过忧虑。只要新帝登基，父亲通过他将政令颁布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
为父一直没想明白，这国玺和兵符究竟去了哪儿？云哥若深藏国玺兵符，他应该要用国玺和兵符为皇上办事，不会远离长安。可直到现在，他仍然不露面，这皇上到底在想什么？
爹，你有没有觉得皇上挺奇怪的？他为什么没有颁布旨意，指定由谁来接位啊？
霍光不说话。这个问题他也想过，甚至暗中做过准备，打算用雷霆手段应付一切。可皇上无旨意，所有的计划骤然都落了空。这个刘福陵从来都不按其理落子。
爹，你觉得皇上选中的应该是谁呀、啊？
现在看来，应该是刘询。如果是刘贺，赵充国就不会一直反对刘贺登基，国玺和兵符也不会一直失踪。哎，都怪老夫当年一念之人，否则今日就不必。
爹爹，您的意思是，爹您一直都知道这个刘询没死？
若不是我，你以为只靠魏太子的旧臣就能避开所有追杀他们的人吗？若不是我，肯定的告诉上官桀，刘询已死。这个刘询后来能在长安城外做他的刘病已吗？
嗯，那爹爹，您现在打算怎么办？要不要设法把刘询抓起来，问出国玺和兵符的下落？
只怕这两样东西不会在他那儿。刘询若有了兵符，这长安城怎么还会是如今的僵持局面呢？老夫大概一开始就想错了，我一直以为皇上一定会选刘询，可也许对皇上而言，刘询和刘贺是有差别，但是差别并没有大到用天下百姓的性命去争。就如我们霍家看待这两个人，不管谁登基都是有利有弊，没有任何一个人好到值得我们霍家为他全力以赴誓死扶持。皇上应该只是一个倾向，因为害怕兵祸，所以并没有孤注一掷的选择谁。他也许预留了一个时间，等谁占了上风，他就会选择谁。
爹爹，如此说来，那我们就慢慢等。现在仍是爹爹占了上风，到了皇上定的日期，那云哥自然会出现，交出国玺兵符。
皇上驾崩前一定没有料到会有今日的局面，否则以他的性格绝不会如此做。我朝在西域花费了近百年的心血才有今日，不能功亏一篑。我等得起，可这汉家江山可等不起，西北的百姓也等不起。
父亲的意思是要让刘贺立即登基，这只怕不太容易吧？
唉，爹本想给你挑个英俊夫婿，可，唉，刘询虽长得不如刘贺，不过却更容易立你做皇后。
爹。人家正陪着你聊正经事儿，你却拿女儿说笑，我才不管谁做皇帝呢。
霍光决心已定，一切就不再成问题，人也轻松了很多。霍成君坐到霍光身旁。
爹，那刘贺怎么办？虽然没有正式登基，可很多人已经是当他是皇帝了。
想不到老夫还是看走眼了，能让刘福林考虑把江山交付给他的人，绝对不是个荒唐人。
霍光立刘贺又废刘贺，刘贺必定会对他不满，刘贺身边的人也不能再留了。既然决定了除草，就务必要除尽，否则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又长了出来，最后打蛇人反被蛇咬。忽然听到外面有仆人禀告，大司农田延年到了。霍光对霍成君说：
成君啊，你先退下，这些事情爹自会处理，你就安心等着进宫做皇后就行了。
深夜，霍宇已经睡下了，却又被人叫醒，说霍光要见他。霍宇知道必有不同寻常的事情发生，不敢迟疑，连忙赶着来见霍光。霍光命他明日一早就拉住刘贺去上林苑游玩，无论发生任何事情，都不能让刘贺离开上林苑。霍宇连忙应是，转身想走，霍光又叫住了他，凝视着他说：
宇儿啊，爹爹平时对你是严厉了些，这因为将来霍家满门都要依靠你，你能够明白爹爹的一片苦心吗？
霍宇回头看着父亲迅速苍老的面容，斑白的头发，心中一酸，以往对父亲的愤怨全都散了。
爹爹，都是儿子不争气。
明日的事情切不可走漏半点风声，你一定要做到。
爹请放心，儿子虽然有时候有些荒唐，可这要紧的事情却不敢糊涂。明日儿子一定会把刘贺留在上林苑。
霍光又命人一一传了霍云、霍山、范明友来，细细叮嘱，等所有的事情都安排妥当，东方已露出了鱼肚白。
云中歌第三部今天就播送到这里，节目编辑制作万新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。您可以登录中国广播网论坛文艺之声青春密码栏目给我们留言，或者写信到北京市复兴门外大街2号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青春密码栏目收，邮编100866。
这里是调频106.6兆赫，中波747千赫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。
妈妈，我很乖，听完睡前故事我就要睡了。
听美妙的睡前故事，让温柔的爱入梦乡。每晚8:30，文艺之声睡前故事专栏准时开播，主持人李佳每天讲述美丽温柔的睡前故事，陪伴小朋友们安静甜美地度过睡前时光。
好孩子，做个好梦哦。
晚安，妈妈。